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1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8月21号下午，山东临沂市一独立平房院落突然煤气管道爆炸，冒出巨大的蘑菇云，巨大的冲击波导致周边的多栋高层居民楼的窗户、阳台及外立面受损严重，散落了大量建筑的碎片，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汽车亦被砸坏或者掀翻。网传影片还显示爆炸现场停了多辆救护车，医院传出的影片则显示多名居民浑身是伤，有轻有重，而此被爆炸的碎裂物所伤。当地网民爆料爆炸造成大量死伤，但官方最新通报称一人丧命，两人失联。通报仲话疑似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网友质疑话一啲啲捕鱼爆炸物会产生咁大嘅威力。有当地嘅网民传出消息係拆迁钉子户，户主搞炸药自己将楼炸咗。有网民怀疑该钉子户可能遭遇地方当局或开发商的欺凌威逼，还有网民甚至怀疑爆炸是拆迁队搞的，目的在这逼迁。德国发生了一起令人背脊发凉的秘密事件，在首都柏林附近的森林深处竟然挖出一处极其隐蔽的秘密武器库。根据德媒报道，这个藏匿点在柏林和勃兰登堡的交界处，手法非常专业，调查人员在里面搜出了两支随时可以射击的枪支以及一些弹药。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判断这个绝非普通刑事案，而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幕后操盘，目的是为特工执行所谓的动能行动做准备。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礼拜五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联邦检察官已正式立案调查。他明确表示不能够排除有外国势力参与，而且这一种藏匿武器和弹药情况绝对不是孤立。针对香港高等法院礼拜五对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等人做出有罪判定，美国副国务卿内利·巴恩斯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表示香港支联会成员和平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只是为了铭记过去，缅怀在那场镇压中逝去的生命。美国谴责香港法院的裁定，要求港府立即放人。全球三高数据惊人，高血压超过14亿。糖尿病破百亿，血脂异常大约20亿，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先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的威胁。那我们日常要怎样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及 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使用，更主动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度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一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呢。而家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送礼亦送心意。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昨日我们报道川普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而伊朗收入来源就是石油。今日路透社引述4名原油交易人士披露，这个礼拜伊朗向中国买家提供了9月和10月原油货源已经明显减少。数据显示伊朗对华的原油供应急剧暴跌到每日只剩下 53.4 万桶， 同去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现在已经缩了大约六成。数据还显示，美国重新封锁之前，封锁区外大约有 1.05 亿桶伊朗浮动原油，现在只剩大约8000万桶。路透社引述 Caper 分析师研究，如果目前海上封锁持续下去，到9月底以后，中国买家甚至可能几乎拿不到新的伊朗原油供应。不单止这样，路透社还发现，这个礼拜伊朗原油比中国买家的报价直接暴升，甚至出现了折价变日价的奇观。从交易报价显示，这个礼拜早些时候，一些伊朗原油还比布兰特原油便宜大约3美元一桶，结果短短几日之后，部分货源竟然变成了比布兰特还要贵大约2美元一桶。从权威石油追踪机构监测显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超级油轮装载量最近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显示伊朗自己原油产量亦已经跌到只够自用，是仅略高于国内自行炼制和消费的临界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伊朗经济崩溃的同时，今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最新公开话，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而伊朗另一名权力人物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日正在伊拉克寻找新的经济出口。卡利巴夫在巴格达和伊朗伊拉克商界人士会面时，公开要求两国进一步扩大贸易，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减少美元使用，增加伊朗、里亚尔和伊拉克蒂纳尔等本币结算。但有分析说，伊拉克能带来的帮助亦十分有限。另外，伊朗官员今日还宣布已经敲定和阿曼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目前协定正在送交伊朗国会进行最后审议，预计最快下个月进入议程。川普总统刚刚向全球警告，发出经济决战，伊朗现在就试图用制度将周边国家亦拉落水。不过现在伊朗内部的分歧仍然很大，就在伊朗民官叫话结束战争，四处去搵钱的时候，强硬派还在采取进攻性战略，要扩大报复。今日美联社报道指出，佩扎希齐扬政府倾向透过谈判结束冲突，而革命卫队则仍希望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等筹码来争取更多条件。川普总统礼拜四在接受纽约电台采访时直言，伊朗目前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和五个月前相比已经非常低，过去还能够大量生产，现在几乎做不出什么来。川普还特别提到，伊朗国内目前正在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几乎失去了价值，甚至连军队都已经发不出薪水，所以美方的经济制裁究竟会带来哪些更深的影响呢？我们亦会为你们持续关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在多州民主党初选中取胜，佛州最新一例，最进步派政治人物尼克森意外赢得民主党参议员提名。 DSA 政治纲领相当激进，主张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废除选举人团、参议院、总统职位和最高法院，改行一院制。不过这些主张在候选人竞选活动中却先少被主动提及，而当媒体追问时，有人选择回避或者刻意淡化和 DSA 的关系。候选人先争取选票进入体制，再推动其议程。美国联邦众议员卢纳近日接受专访时指出， DSA 的资金来源和政治立场和中共密切相关，一些大金主包括司法部调查的新阿姆， 又明显亲中共立场，他表示该组织推行马克思主义，并同社会主义解放党等合作，联手攻击温和派民主党人，试图夺取国会议席，呼吁中期选举时勿被空中楼阁式承诺所骗。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分析，社会主义的危害不单止在经济层面，更在于权力集中后走向腐败和极权。中共体制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典型。他指出，所有国家搞社会主义都失败，唯有跟随美国资本主义先成功。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腐败。社会主义本质是建立极权体制。时事评论员南述曾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是垂死挣扎，随着西方睇清中共成为最大安全威胁，以及中共模式迅速破产，这一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已入无途穷，终将同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同被埋葬。今年进步派在民主党初选中夺得多席，佛罗里达州尼克森爆冷击败建制派，密歇根州塞尔德险胜温和派，而在明尼苏达州弗拉纳根强势打败中间派。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将激进社会主义纲领藏在后边，用民主、平等和进步包装，降低民众戒心，以争取政治权力，最终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跨国制压的主要行为者报告指出，中共透过情报机构及代理人在海外监控、恐吓中国意见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香港民主人士及台湾支持者，即使这些人已身在德国，仍可能成为威胁目标。报告特别提及，中共利用境内亲属施压、海外公安局及华人社团网络进行控制。德国自四月起实施刑法第 87A 条，对外国指使在境内违法者，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并呼吁受害者透过保密渠道举报。同日，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克林拜尔在竞选活动中批评，中共并未依全球贸易规则行事。他指出，北京的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及强制合资要求，正对德国钢铁和汽车等产业构成压力。克林拜尔强调，德国不能够再袖手旁观，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保护本土就业和工业韧性。此番表态显示，柏林对华经贸政策正转向更强硬方向，呼吁欧盟对持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寻求新防卫措施。两项发展显示，德国在国安和经济层面同步加强对中共的警惕和应对。最新的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9月，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地区法院判处德籍华人郭建4年9个月监禁。法院认定，郭建自2007年起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和识别中国意见人士。据悉，郭建曾在网络上冒充批评中共领导层的人士，以此获取真正意见人士的信息。此外，他还曾收集德国选择党的相关信息，并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助理期间收集欧洲议会活动信息。而在最近，中共安全部门亦以中国境内亲属为筹码，向身在德国的维吾尔人施压。中共情报机构还通过能够进入相关社群的人员获取情报，以监控北京方面关注的海外团体。韩媒揭露，南韩国会气候能源环境劳动委员会原规划由朝野15名议员组团访问北京，进行4日3夜行程。 不过中共驻韩大使馆本月初向国会点名，要求将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喜月及共同民主党议员郭尚燕排除在外，最终因航班等问题整团行程取消。据朝鲜日报报道，两人今年皆曾访台，金喜元年初以国会亚洲人权联盟会长身份来台深日会见外交部长林佳龙等人，郭尚燕则于六月访台，同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会晤，并支持加强韩台首都交流。郭尚燕访台时，中方已以一个中国原则表达反对。外交圈人士认为，中共呢次导致南韩国会正式议政活动全面阻止，引发南韩朝野震惊。郭尚燕抨击中方意图评判并干涉南韩国会议员行程，已向中国驻韩大使馆递交抗议信，但被中共驻韩大使馆拒绝回复。面对中共的持续威胁，台湾的国防预算创下新高，国防经费总计达到1兆1225亿元，约占 GDP 的 3.93%， 目的是投资防卫外加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向北京发出警告。而在另一边，台湾人对中共的观感创下新低。台湾陆委会8月20日公布民调显示，超过80%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70%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和中共统一。另有70%70.5%的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针对中港派人攻击纸板明夫事件，逾76%76.4%的民众支持政府修宪，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暴力犯罪刑责。这次调查在8月13日到17日以电话访问的方式，针对台湾20岁以上成年民众进行的，有效样本1086份，信赖度为95%，抽样误差在政府2.97%。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多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呢？其实绿色本身对眼睛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讲真的，我们上班看手机，哪里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的东西落手呢。润眼宝好多人叫它食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到位。现在就到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